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主日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神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我们先一祷告来到神的跟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十九章，路加福音书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书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他是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段经文可能我们也听过很多遍，但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充满着力量，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所以真的盼望我们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也能够像撒该那样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你就得救了。因为刚才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撒该急忙下来的时候，他下来欢喜接待耶稣，后面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所以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从你的心里面你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进到你心里，你就得救了。所以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人，还有在线上能够来听到神话语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来见耶稣，因为他必从这里经过，而且他也必在我们中间，他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有他的应许。他说：“两个三个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应许我们，看来说：“我总在你们中间，总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他不是以身体以肉体可见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他是他的复活的身体已经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他是以灵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是用肉眼的方式去看他。当我们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体会到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的保守、他对我们的看顾。所以不管你今天下午你来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来到神的殿中，我们都祈求圣灵，那第三位格的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围绕见耶稣，所以求圣灵能够把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他是怎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全能的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想想，我们接待一个，如果我们能够接待国家的领导的话，那是何等的荣幸。那么更何况我们是接待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更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蒙福。 所以真的求圣灵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正在寻求他的人，他能够来指示你，使你真的能够从心里面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基督，成为你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来向一祷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曾经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经过约旦河，他们面对要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当他们完全的遵守神的旨意吩咐的时候，就因着神自己的大能，整个耶利哥坚固的城墙完全的倒塌了。以色列人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的所有人都杀了，除了那和和平平接待探子的妓女喇合一家。所以神命令约书亚把耶利哥城烧毁，命令谁都不允许把它重建，否则的话就要受咒诅。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二十六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如果有人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所以神命令他们不可以再重建耶利哥城。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亚哈年间真的有人敢重修耶利哥城，但是神的话语不会因为时间过了几百年就失效了，失去效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会落空，所以当他们真的去重修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二三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在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利，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当他们真的敢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就必受咒诅。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神还是怜悯那些住在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后来重修了，有人在那里居住，神还是怜悯他们。而且当耶稣经过的时候却得到了双倍的祝福。在前面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拯救了一个最可怜最贫穷的瞎子，而现在他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他拯救了一个最富有的财主。耶稣曾经因着另外一个做官的人生财主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些有钱的人他们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其实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那些贫穷的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幼的还是年老的，是男的是女的，再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想靠着自己都绝对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因为救恩是出于神，是神的拯救，神的作为，是神自己的恩典，不是出于人。但是 神也没有把我们当作是木头石头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有理智有情感，有神所赐的聪明才智智慧，人有责任。所以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凡祈求的就给他，凡寻找的就让他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神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听到，从神的话语当中接到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来认识他所差来的这位救主，让我们相信他。所以神绝对不会把这么宝贵的救恩，就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他所流出的宝血所换来的救恩，给一个不相信他、拒绝他、抵挡他的人，绝对不可能。圣经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你想想，人都不会这样做，更何况那最有智慧的神。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从撒该的身上，他的信心的榜样，他怎样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的榜样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看撒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看他的寻求，从第二节开始，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此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所以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是税吏当中的首领，他管理着一帮的税吏。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太的人当中，税吏是声名狼藉的，是被人被他们所憎恶的人，因为从情感上他们就不会接受税吏。你想想，以色列是作为神的选民，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神的百姓，不管他们内心怎样，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但是现在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而税吏是替他们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所以对于那些这些骄傲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根本接受不了。那么第二点，税吏可能会利用他们的职分，他们的职位会多收税，或者是甚至列出更多的名目来收取更多的税，从而中饱私囊。所以我们也看到，当到那些税吏，有的税吏想要来到施洗约翰接受他的受洗的时候，约翰告诫他们说，除了一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所以他们可能会利用他们的工作的便利来收取更多的税，让他们从中得到更多。但是我们也看到，约翰只是让他们按照所立定的数目不要夺取，约翰并没有要求他们不要再做税吏这份工作了，只要你能公公平平的去做。税吏这份工作并不比干别的更加有罪，但是犹太人把税吏看作是十恶不赦的人，所以往往他们把在列举税吏罪人的时候，把税吏排在首位，排在罪人的前面，排在那些娼妓的前面，所以仿佛税吏是最可恶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尤其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愿意看见税吏这样的人，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不愿意进他们家里。所以想想他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可能他们真的过得非常痛苦，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这就是犹太人，这个税吏在犹太社会的处境，他被社会的主流所孤立，更何况 沙该他是一个税吏长，可能更是被犹太人所恨恶的人。虽然他是一个财主，但是在犹太人看来，他可能没有希望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你想想他活得有多么的痛苦。但是他的转机是他来寻求耶稣，他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现在在社会上面临怎样的状况，怎样的环境，你来寻求耶稣，真的想要去认识他，寻见他，就会成为你的转机，你会成为真正蒙福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与神和好，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都因着罪，我们跟神为敌，跟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为敌。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要需要得到解决，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单言。那么对撒该来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因为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在一个星期之后，主耶稣的时间到了，他要把自己交出来，他为所有信靠他的人，神的每一个子民赎罪，要为他们受死，受罪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罪必须要受到刑罚。但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先把福音传开。所以在这三年来，他到处的传扬基督救恩的福音，让那些最没有盼望的人有盼望，让骄傲自义的人降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骄傲自义的文士法利赛人说耶稣接待罪人，耶稣是罪，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的的确确，那些税吏和娼妓因相信耶稣基督倒先进了神的国度，而那些骄傲的自义的人却留在了黑暗里面，还活在他们自己的罪中。那么对于撒该来说，他一定听说过耶稣接待税吏、接待罪人、接待娼妓，这些他们社会当中可能最不待见的人，所以他应该听说过耶稣所行的事。那些身患各种各样疾病的人带到耶稣跟前都得到医治，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疾病能够难倒耶稣，甚至让死人复活。他让拉撒路埋葬在坟墓里面四天了，身体都腐烂发臭了，但是主耶稣就是一句话，拉撒路出来，死人就从坟墓里面复活出走出来了。因为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所以你要来到他的跟前，而且他所传的道，神国的福音是叫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悔改来相信他，没有任何例外。不管这些自称为义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是那些祭司，还是这些最可悲的税吏娼妓，都要悔改，都要来相信他。所以撒该他作为一个税吏长，一名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以及耶稣所行的，他所传讲的信息，所以这些事会传到他的耳中。那么现在耶稣正经过他所在的城市，经过耶利哥，经文告诉我们，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么原文里面，这里面不仅仅是说是看看什么事物，他是有寻求来寻找的意思，他真的想要获得什么，他感受到自己的需要，所以他真的来寻找，想要来看耶稣。而对于撒该这样的人，他绝对不能够进神的殿。你想想，那个税吏他要上殿里面去祷告，他只能远远的站着， 可能这些人都根本不允许他进去，更何况他是一个孙立长。虽然说沙甘他是一个很有钱的，是一个财主，但是他被整个社会所厌恶，是因为他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事，所以他可能没有什么朋友，他的人生根本不会幸福。所以他等到他听到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事情，他所传悔改之道，叫人都要来归向他，所以他心里在思考这些事情，他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在想可能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他们的救主，所以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当他真的想要来去看的时候，想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也看到他所面临的困难。第一个是因为人多，耶稣身边挤满了人，而且我们知道耶稣 他的打扮可能跟周围的人的打扮都差不多，他没有穿华丽的衣服，所以这是外在的原因，人多他没法挤进去，他自己身材又矮小，他自身的原因身材矮小，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耶稣，所以他看不见。如果他真的不是特别想要来看见耶稣的话，他可能就说算了，拉倒吧，以后再说，这么多人我没法看。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他是真的想要见耶稣，他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最后一个机会，他不容错过。他可能已经等待了一些时间了，那么这次机会来了，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机会错过，因为这的确是他最后的机会，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城。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也许今天也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虽然可能你还很年轻，或者是你认为你还身强力壮，但是很可能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你真的想要来寻求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看到会面对很多的问题阻碍，有外在的原因，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会借着各种方式来阻挡我们，因为魔鬼是想要我们跟他一同下入地狱。一旦我们真的寻见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了魔鬼。所以魔鬼会利用各样的方式，他会利用权势，会利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他会利用假教师假先知来阻挡我们真正的来寻求耶稣基督。你要想想哪一个社会，哪一个组织会鼓励人去寻求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可能允许你外表上去做一做。魔鬼也会用这世界的荣华富贵来阻挡我们，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这社会上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在追求这些东西，追求这些暂时的东西，甚至追求我们身体的安逸等等，这些暂时的。如果你真的来寻求的时候，魔鬼也会利用假教师假先知来误导你，可能如果你真的寻求了一段时间你还没有得救，可能你在怀疑，可能别的地方会说你的地方讲的东西是不是太严格，来我这里很简单，只要你做一个决定，只要你来参加我们的受洗，你就可以做基督徒，只要你认同我们所讲的教义，你决定了就可以。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所要做，我们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些别人的认可和认同。所以这会面对了这些外在的各种的阻碍，还有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的骄傲，我们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很好，我们没有什么样的需要，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不信的，不都是过一辈子吗？不都是那样的过每一天吗？或者是说，可能你说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我现在也已经很投入了，我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这难道不够吗？所以往往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来阻挡你真正的来寻求耶稣，真正的去寻见他。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来拯救，因为神子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只有信靠他才能够得救，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原因和他自身的原因就放弃了，因为他真的想要见耶稣。所以当你真的想要来见耶稣的时候，其实你离得救的日子就不远了，你一定会看见耶稣。当然不是靠着你自己，是耶稣基督会让你看见他，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应许。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9:13-14，耶利米书的第29:13，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寻求我，就必寻见。而且后面神说，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所以听到了吗？神，如果你真的专心的来寻求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他必定会被你寻见，他会将自己显明在你的心里，让你真的寻见他。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真的想要来见耶稣，所以他愿意谦卑下来，他跑到前面，他知道自己没办法进去，所以他跑到前面，爬到桑树上去。你想想，对于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来说，他往往不会这样去做。而且他身材那么矮小，他要跑他要爬有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他知道他所要寻求的，他真的想要来见耶稣。所以我们来寻求耶稣，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首先，而且第二点，他寻求的方向必须是正确的，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想要见耶稣，你必须要去到那有耶稣经过的地方，有耶稣临在的地方，你要去那些传讲耶稣、传讲神真理、高举耶稣基督的地方，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所以如果你不去那传讲耶稣、不传讲神的真理、不高举耶稣基督的地方，耶稣不会在那里，圣灵不会在那里工作。所以你在那里的话，绝对不可能有得救的盼望。所以你寻求的方向、你寻求的目标必须要正确，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所要寻求的是耶稣基督，是他，是耶稣基督本身，是你要跟耶稣基督有那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去寻求人对我们的赞同认可，我们不仅仅是来接受教会里面的章程和理论，虽然这些可能是好的，我们是要来见耶稣，是来接受他，因为他才是真理，他才是生命，他是全能的神。所有你所要的一切，你所缺少的都在他那里。所以当你真心的想要见耶稣的时候，你真的想要看见他，来寻见他，他会把他自己显明给你，他会让你看见他，就像撒该所经历的一样。所以我们看第5节，耶稣看到了那里，到了撒该所在的桑树的下面，他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所以让我们来思考撒该的行为，他的行为也告诉我们他真的想要见耶稣，他没有因为这些外在的原因和内自己的原因受到阻挡，他真的是在寻求耶稣，他真的跑到前面，爬到桑树上，他可以居高临下，但是凭着他自己，他真的能够看见耶稣吗？想想耶稣身边围着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拥挤着他，而且他的穿着打扮可能跟身边的人跟门徒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也是一件成衣，他没有头戴冠冕，没有身穿紫袍，没有穿华丽的衣服，甚至圣经也形容他是无家型美容，甚至他的样貌可能更加的枯槁，更加的你可能认不出来，而且撒该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他凭着他自己他能够认出他来吗？他能够看见耶稣吗？他知道哪一个是耶稣吗？不可能。如果耶稣不是他，主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可能撒该也只能眼睁睁的让耶稣经过过去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想靠到你自己的努力想看见耶稣，你真的做不到，因为那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就像在马太福音书16章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书16章15节，当到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抢着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对他说，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只是凭着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凭着你所听的道，你想靠自己的这些知识想要认识他，可能只是知识而已。你想要真正的认识耶稣，就是您必须要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是圣灵让你真的明白了，圣灵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你，让你真的去认识他，他是怎样一位罪人的救主，全能的神。所以你懂得来求圣灵来帮助你，那真理的圣灵，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就回到天上之前，他对门徒们说，他我要回去，要差真理的圣灵来，宝贵是圣灵来，他来讲指教我们真理，圣灵是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能够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你，让你真的认识耶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怎样一位救主。虽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去认识，但是神，刚才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只要你真的想要来寻求耶稣基督，圣灵一定会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你，他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来寻求他的，他是践踏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而且当到你真的愿意来寻求他，耶稣基督是多么愿意把自己显明给那些真正想要看见他的人，寻见他的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知道你叫什么，所以撒该所做的一切的动作耶稣都知道，他的举动，撒该怎样的往前跑，怎样的爬上桑树，耶稣就都看见了。虽然撒该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的名字。就像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当到耶稣呼召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主耶稣对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你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所寻求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鉴察人心、知道人心里意念的人， 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现在多大了，他也知道你还有多长的日子，这一切他都知道。所以懂得来真的去求他。但是你真的认识这位救主吗？而且你真的想要去认识他吗？今天主耶稣对撒该所发出的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所发出的呼召。他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可能也会对你说，某某某，快从你的不幸当中下来，我今天就会住在你的心里。快从你的骄傲当中下来，我今天就必住在你心里。要从你的背逆、你的抵挡当中下来，我就住在你的心里。所以真的只要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一个都不会拒绝，他不会把你赶走，因为他来就是来寻找拯救像你我这样失丧的罪人。而且他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可能你会说，你还没有感受到你有什么劳苦重担，但是不管你有没有体会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不管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是不是干渴的，你都要来。耶稣就也说过，愿意的都可以来，而且为了得救你必须来，他也呼召你来，所以你没有借口不来，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来呼召你。他知道你没有他，你必须要面临那可怕的境地，那地狱永恒的刑罚，因为在那里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虽然你可能还没有感受到你的需要，但是神知道，耶稣知道你需要他，所以他在呼召你，你没有任何借口。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今天能够像撒该那样，你赶紧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撒该没有任何的单言，他立刻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就得救了。撒该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他没有说下面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下去，或者说我已经看见耶稣了，耶稣已经跟我说话了，那要这样我就待在树上 就算了。他没有，他听从耶稣基督吩咐，他立刻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把他接到家里，接到他的心里，让他做他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向撒该显明他自己的时候，撒该没有任何的不愿意，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天使把他从树上把他拉下来把他丢下去，没有，他的家门也不是天使强行打开的，不是无缘无故开的，是他自愿的，是他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的下来迎接耶稣基督，把他接到家里，他敞开自己的心。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所赐的是喜乐平安，当他向你彰显的时候，让你认识到他是怎样一位丰盛的神，神一切的本性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他赐给你喜乐平安祝福，你会欢欢喜喜的，是会心甘情愿的来接受的。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来到他跟前的他的殿中，来到他的话语当中的人，耶稣基督同样是借着他的话语，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你，他愿意的住在你的心里面，愿意住到你的家里，但是往往的你却不愿意听从他的呼召，你用你的不信去抵挡他，你用所编造的各样的借口来推迟接待他。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听见什么样的呼召， 没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或者说你还没有什么感觉，你没有什么样的确据让我知道耶稣在呼召你。主耶稣基督就在接受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声音在呼召你。今天他说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罪，我们失丧在罪恶当中，迷失在这个世界，我们靠着自己不可能回到神那里。但是你还是列出很多你不愿意去接待耶稣。但是今天真的求圣灵能够让你学撒该。耶稣只跟撒该说了一句话，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了。”刚才我们说过，撒该可能他过去听到过关于耶稣的事，今天他所要看的，怎样去看看的耶稣，他真的亲自对他说话。他相信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救主，是神。因为我们看到他后面，他对主耶稣说，他对主说，他承认耶稣是主，他说：“主啊。”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位救主，他得救了。所以撒该就在众人面前来接待耶稣，把他接到家里。其实虽然耶稣身边挤满了那么多人，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真的去接待耶稣。这些人甚至指责耶稣说，这人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这些人虽然他们围在耶稣身边拥挤着他，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那样的需要，他们不需要耶稣，他们是那样的自义，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对耶稣的需要。但是主耶稣说，人子来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但是他还是神子，他是全能的神。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来拯救罪人，他不是来呼召义人，不是来呼召好人，他是来呼召罪人，因罪失丧的人。所以你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就是在他的呼召的范围之内。他今天就是来呼召你，来寻找你，拯救你。他是灵魂的医生，他是来医治病人的。没有病的人，他医生不会去医治。所以我们都是得罪神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人都亏欠神，没有一个人不是。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得罪神，我们背逆神。但是耶稣就是来寻找拯救我们这样世上的罪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自己是这样世上的罪人，那么今天他就是在呼召你，他让你赶紧的从你的不幸当中，从你的骄傲当中，拒绝当中下来，赶紧的来迎接他，把他接到你的心里面，他会来成就你所做不到的一切，他会来除去你一切的罪，他会使你真正的悔改，他会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他今天也是在呼召你，他已经为罪人付出了代价，凡相信他的就不定罪了，信他的人就有永生。所以你没有得救，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愿意来拯救你，也不是他拯救不了你，不是他不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神是那样有慈爱怜悯的神。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以西结先知书33章第11节，以西结先知书33章11节，神是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就是那些不信他仍然在抵挡他拒绝他的人，这些恶人，他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神不愿意一个人死亡，他不愿意恶人死亡，他愿意我们悔改，回转过来，来到救主耶稣基督这里，让我们得活。我们相信他就活过来了，就有永生的生命。神是那样的慈爱怜悯，他爱我们，他甚至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舍了，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叫信他的独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问题是在你自己身上，是你不愿意接待耶稣基督，是你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你还存留保留了你自己的东西，你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 向他交托，你不愿意把你的心向主敞开，是因为你还爱罪，你还爱你的私欲，爱你的骄傲，你还爱这个世界，你爱你所看见的这些一切，超过爱耶稣基督，所以你没有得救，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将来你会下地狱，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你不会说耶稣没有呼召你，你没有听到这样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罪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在呼召你，而且耶稣基督并没有要求你去做什么，只要你来接待他，他会来为你成就一切，他会使你做你之前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到耶稣对撒该说，说撒该下快下来，今天我就要住在你家里，他没有对撒该说更多的话，他没有吩咐让撒该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是当撒该听到耶稣对他说的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撒该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耶稣基督了，他已经称耶稣基督为主，他已经让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做主做王，所以撒该能够自己主动的说，对 主耶稣基督说，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是因为他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是神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他称耶稣基督为主，他真的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他接受耶稣就在他心里面做主做王，他既然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愿意把一半分给穷人，他真的从行动上来见证自己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接到心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得救人的变化，当耶稣基督呢进来做他的主了，罪就不可能在他心里面作主了，魔鬼也不可能再来挟制他，用各样的谎言来欺骗他。你想想，撒该之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钱财就是他的神，他做税吏长，他可能也利用他的职位，也有从中得到那不利的钱财，但是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他是一个独一的真神，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相信了，所以罪必须要离开，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神，他不会跟罪为伍，所以他我们看到撒该的真正的悔改认罪，而且他的认罪是对主说，是向神悔改认罪，他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的认罪不是在公众面前，我们是向主，是向神去认罪悔改。当然如果你真的得罪了人，你得罪了某一个人， 你需要向对方去赔礼道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并且我们也看到撒该以实际的行动表明自己是真心实意的，而且甚至撒该愿意以最高的标准来偿还，如果他真的讹诈了谁，他甚至远远超过摩西律法所要求的。撒该是以对那被指控是偷窃 的罪来施行这种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22章第1节里面说到， 如果人是偷了牛或者羊，无论是宰了或者是卖了，就要还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他以这个最高的标准来，最严厉的方式来偿还，因为其他的条款也最多加20%或者是加倍。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他彻底的悔改和转变，在他以前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是在他接待耶稣基督之后的结果，是真的耶稣基督进来了，做他的主，耶稣基督把他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给他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他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悔改、他的转变，是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了。所以我们看最后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撒该那一天他就得救了，神的拯救不需要时间半个月，神的拯救是立刻的，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就得救了。你现在在你的座位上，你都在从你的心里面来接待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你就得救了。而且主耶稣说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基督，神就称他为义。所以撒该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也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的。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来承认他的信心。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是他的真的子孙，属灵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撒该他真的认识耶稣，就相信了他，我们也看到他的转变。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自己得救了，那么也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表现出来。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口头上的任性，是内心的信仰，是我们生命的信仰。当然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来做你的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会赐给你新的心、新的灵，给你新的本性，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所以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表现出来，你的生命会成长。因为主耶稣说救恩到了这一天，所以如果你得救了，你的家人、你家中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还没有得救的另一半，你的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在你家里的人都会看到你的转变，可能他们也会因为你的言语、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生命的改变而被带到耶稣基督这里，从而让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主的拯救。所以神的拯救不仅仅是围着我们一个人，神也要借着我们，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器皿，来影响我们的家人，使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盼望，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得救。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还没有得救了，你听到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就是来呼召我们这些还在罪中、还在失丧中的人得救，不需要等到明天，而且不能够等到明天，因为得救总是今天，总是现在，今天就是神拯救的日子。而且耶稣基督没有要求你们去做什么，他所要的就是今天要来住在你的心里，他会说你下来，从你的不幸当中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心里。所以如果你今天从你的心里面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接待耶稣在你心里面做你的主，做你生命的主，他所要的就是让你的心向他敞开，他会来改变你。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改变，不是靠着你的改变，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好了一点，不是因为你能够去 做什么样的事工，甚至不是因为你的悔改，也不是因为你的悔改不够，或者是因为你对罪的认识不够，是因为你还不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他已经为我们这样的罪人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罪的刑罚，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是你没有认识到他是怎样来爱你，你没有认识到他是永远的爱，爱你，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你，你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是他用他的慈爱所在牵引着你。所以当你真的去看十字架，他向你所彰显的是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没有认识到他对你的爱，他的心被枪扎开了，从那里流出血和血，可以来洁净你一切的罪。他的心是向你敞开的，他随时都愿意来接纳你，只要你真的真心的来接待他，你把他接到你的心里面，他愿意现在就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只要你现在从你的心里面欢欢喜喜的来接待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他就会立刻的屈尊降卑的住在你心里面，而且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会保守看顾你道理，他会来带领你走主的道路，走那天路历程，他会与你同在，他会来保守你道理，因为他应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直到永远。因为他就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要来，今天就在呼召你，呼召你我这样的罪人，让我们赶紧来到他这里来接待他。所以今天只要你像撒该那样真的从你心里面欢欢喜喜来接待耶稣，你就拥有了他，你拥有了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而且接待耶稣基督就是来相信他，他会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现在只要你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你不需要回到家里，你甚至不需要跪下来，就在你心里面向神呼求，你愿意向神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会来成就你的一切在你的身上，他会把那宝贵的救恩赐给你，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救恩。所以从你的内心里面相信他，他会来成就你，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你是靠他得救，是他来施行拯救。那么你今天晚上回去了，你的家人会发现你不一样了，救恩真的临到了这一家。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人，祈求圣灵真的围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成就在你的身上，使你真的能够心甘情愿的因着他的大能，使你甘心乐意的来接待耶稣基督，让你经历到他的大能，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